主啊，你的话，主啊，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今天早上再来圣别我们。主啊，我们向你也完全的敞开。主啊，我们实在是爱你。主啊，我们爱你。主啊，谢谢你的怜悯和恩典。主啊，拯救了我们。主啊，也把我们放在教会生活里面。主啊，来膏油涂抹你的话。主啊，你实在是可实行的路。主啊，让我们的心灵里面来操练。主啊，感谢你在2015年为教会所成就的。主啊，愿你在2016年带我们继续的往前。主啊，愿你的名，主啊，成为尊为圣。主啊，愿你得着荣耀。主啊，奉你宝贝的名。在过去的冬季训练，我们来到了初级训练的第三部分。所以在今天早晨，我想分享我所享受的三个点，然后大家弟兄姊妹们也可以享受你们所享受的。让我来读这一段来给你听。出埃及记25章。这最后的一部分是来验证我们是否有真的一个寻求神的心。有些基督徒可能喜欢创世纪里面的一些故事，在根据哥罗西书的1章24至25节，给保罗的意象完全是照着神的话。对我来说，这实在是意义重大。但是在出埃及这一部分，这不是关乎历史，这是关乎账目，这是关乎了教会生活的很多的具体的方面。出埃及记25章到40章是非常深远的部分。在出埃及记25至24章所启示的，把我们带到在教会生活中的深处，也是很实际的部分。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非常的简短，但他们非常的深远，内容非常的深奥。我们需要一个寻求的心来寻求有这样的经历，而在出埃及记这部分里面有很多的细节能够帮助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往前。在最开始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图表，也许有些人看过了，有些人没有看过。在这个图表里面有一些器具。这是至圣所，这里面有约柜，这里面有幔子，把至圣所和圣所分开。在圣所里面有金香坛，就是这里面我们为向神献上祷告，然后有金灯台，然后这里有陈设饼的桌子。在外院子里面我们有洗濯盆，然后我们也有翻祭坛， 在此祭司要献上燔祭，然后再往外面有一些幔子。今天早上我想来谈到三个部分，一个是约柜中心，然后是金香坛，有关到我们的祷告，然后洗濯盆。我们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上面，但是这次训练中我们提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武器。那首先我们来到约柜，约柜又被称为见证的柜，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在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有隐藏的玛拿，有亚伦的发芽的杖，也有实诫，这向我们见证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其实是一个婚约，这个律法就是神向我们求婚，我们是被许配给神。所以约柜也被称为见证的柜。帐幕也被称为见证的帐幕，我想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帐幕里面有很多的器具，我们这里面有金香坛，有陈设饼的桌子，还有祭坛，这些都有环，然后有柱子穿过其中，然后他们要有人来扛。帐幕本身是可移动的，它是神可移动的居所，或者可以说帐幕是在移动的，当神移动的时候帐幕也在移动，当神的火柱和云柱移动的时候帐幕也跟着移动，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主在纽约市的见证，主在地上是有行动的，主希望我们能够与他的行动同有份，与他的行动我们担负着对神的见证，我们要见证我们的主基督，我们只有被他充满，被他构成，我们才能对他有见证。这对我来说实在是非常有意义。也许待会有时间我们会多讲一点世界的形势。我想大家都知道，在欧洲的难民危机，因为这遭到各种的迫害，这些难民都离开了他们自己的祖国，他们来到欧洲，很多欧洲的国家。我们知道从神的眼光来看，这实在是给他们传福音的大好机会。他们大部分是穆斯林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我们以前很难去他们国家去传福音，但这从来不影响神的计划。但神有一个心意，要让他们都能够认识并完全认识真理，所以神就使这上百万的人离开他们的自己的家园，这样他们可以听到福音。我们也有很多全世界的弟兄姊妹去那里，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花两周的时间到那里去和那些难民有所交流。 们有一些相关的视频。在和这些难民的交流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见证。当他们来到德国的时候，他们其实有两个阶段。首先，政府要给他们 登记注册。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太能接触他们，然后他们就来到一些难民营，然后在这些难民营我们就可以跟他们接触，我们就可以跟他们有一些交流，给他们一些帮助的物品。我们其实都没有跟他们说有关福音的事，只是 关爱他们，照顾他们。然后他们从这个难民迁徙到另外一个难民营，他就有一个人，他就来找我们。我和我的队伍走丢了，我现在不知道他们去哪。我们就有一个姊妹说，等一下，我们可以跟警察说一下。然后这个姊妹就帮助了他，然后他就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高兴，然后就问这个姊妹，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底在这里干什么？这个姊妹就说，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想帮助你，我们想帮助你能达到你们所要到的目的地。他听了之后就很震惊，他说，我们是穆斯林，我们杀你们基督徒，但你却来帮助我们，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但是非常感谢你为我们做这一切。这样他就得到了见证。我们其实是担负着对主的见证，我们需要被主组成，被主构成，我们需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玛拿，当我们消化把它吃进去并消化吸收，我们其实就被玛拿的成分构成。这是隐藏的玛拿，这不是外面可见的玛拿，而是隐藏被我们消化吸收的玛拿。我们也需要经历基督的复活。我们其实每天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家庭生活中都经历很多。说实话，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但是每一个环境都是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去转向主，然后我们就知道他就是在我们灵里面的复活，他复活我们，然后供应我们，然后带我们度过每一个我们人生的环境。我们需要享受他的话，然后被主的话构成，我们就能够作为主的见证，这实在是太宝贵了。关于约柜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约柜是由造假木所造的，这其实是预表基督，他 既是人，这就是由造假木所预表的，他也是神，它就是由造假木所包的金所预表的。让我来读一段话。这个包金的造假木预表着基督是带着神性的人。这整个的一幅图画其实就是神的居所的一幅图画。神的心意就是要他与人是一，
between Adam and Eve and with God, walked with him in the garden. But after the fall, now.
但其实，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和神在一起。但是后来，自从他们堕落之后，他们就赶出了伊甸园。那神就要把我们再带到他面前，那这里的一幅图画就是他如何把我们带回他面前。我们有祭坛，有洗桌盆，然后也有陈设饼、金香坛等等，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能够进入至圣所。目标就是我们要能进入至圣所。在那里，神说，在那里我要与你相会，也要与你说话。这就是神要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每天的目标也应是这样，就是要进入到神的同在里。在旧约里面，只有大祭司可以这样做，而且他只是一年一次，他需要弹很多的血。但是今天我们每天都可以这样，这也是我们应当做的，去享受主宝血的洁净，被主的话所填饱喂饱，然后我们享受主的同在，向我们面对面的说话。这就是神救恩的目标，就是我们与他是一。账目，这实在是这个实际的一幅完美的图画。这里面还有关于基督人性的另外一点。基督的人性是很标准很高的。约柜就是神的表达。在新约里面有这两个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神是不可见的，那他的奥秘就是基督。如果你要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你就要来到基督主耶稣这里，你看到他，你就知道神是怎么样的。还有一些经节，我想和弟兄姊妹们分享，这里面没有打出来。我们都知道主被魔鬼撒旦试诱，魔鬼试诱他把石头变成面包，但是主却回答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是他的人性。所以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这是出自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的9:25，主说强壮的人用不着医生，但是那些病着的人需要。其实我们都病了，所以我们都需要来到主面前。我们知道他是蛮有人性的，他爱人。法利赛人就问他，你为什么和这些罪人，法利赛人问他，你为什么和罪人睡立在一起？那主说，我是来医治他们的。如果你不觉得你是你是病人，你就不需要医治。但是我们的主，他是照顾我们的。他不宣扬，他也不争吵，他在街上也没有他的大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很多时候他们用芦苇来做一个笛子，但是一旦这个伤了，他们就把这个砍掉扔掉。但是我们的主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我们其实都被压伤，但他不是把我们折断了就扔掉了。 但是他来是来救赎我们，然后让我们成为新的芦苇，其实让我们成为新造。有些时候我们得到一些亮光，但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亮光，但有的时候我们的灯里面的光好像不亮了，但主不是把我们的灯扑灭，他来是把我们的灯芯稍微削减一点，让这个灯光更被眺望起来。约翰五章十九节，主说他从不从自己做什么。我们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出于自己，但是主他不从自己做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吃主，享受他的，特别是他的人性。在约翰福音的四章四十四节，他不做自己的工，他也不说自己的话。他做事情不是出于自己的旨意、自己的意思，乃是要出于父的意思。这是人性的最高标准，这也是约柜的力量所在。另外，我所要说到就是金香坛，这是预表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在罗马书的八章三十四节，还为我们代求，感谢主，主是为我们代求的。金香坛从尺寸上来讲是比较小的，但它预表基督作为我们为我们代求。神金人的中心就是这见证的柜，但这金香坛就是来推动并执行神的行政。在启示录的第八章说，另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好同众圣徒的祷告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同众圣徒的祷告从那天使手上上升于神面前。那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地坛上的火，丢在地上，于是有雷轰、声音、闪电、地震。殉难者的祷告从金香坛下面下来 出来，所以我们需要为神的旨意、神的目标祷告，需要知道在他的 心意，他的心意是什么。在启示录最后说，主说我必快来，但为什么两千来主还没有来？因为他需要足够的祷告，我们还没有加入他，和他一同祷告。
martyrs, of the martyred saints in Revelation 8. What happens? The throne moves. The administration.
当香坛上的祷告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神的宝座就有动作。神需要的祷告来配合他的行动，来推动他的行政。这不是很容易理解。神是无所不在的，他是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我们不需要这么快的回答。神是有这样的能量的，这样的能力的，但在他的行政里面，神他造了有自由意志的人。我们知道我们都有自由意志，但是我们的意志不一定常和神的意志一致。我们知道天使也有自由意志，撒旦就有他的意志，并且他的意志背叛了神的意志。当我们与神合作的时候，当我们与基督士一在香坛上献上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在每周每星期的祷告中与主一同来祷告。在罗马书八章也说到一些相关的经节，况且那灵也照样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他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我们需要与神是与主是一，来加入这代求的祷告。首先我们需要看到异象，这里有一个金灯金香坛，这金香坛就是基督，就是他在那里为我们代求，在他的属天的行政里面，我们需要在这世上与主是一，与他一同来祷告。主说愿你的国度降临，神的国度是要降临在地上，不只是千年国的国度，他需要他的国度在地上，使他能在地上自由的行动行政。但是撒旦从没有停止他的破坏，在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撒旦都有他破坏的行动。但是我们可以阻止撒旦的行为，我们可以封上撒旦的嘴，我们可以捆绑那恶者，所以主就可以能够实行他的行政，他就能够把他的国带到地上。我们知道这是一场战争，所以召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我们求主能够兴起他的军队，我们需要经受基督到一个程度，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半舍客勒，我们要编组成军，我们要祷告我们能够成熟，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面长大并成熟，以达到成熟的年纪，以至于能够编组成军。 我们要与主在这世上一同同工。我们需要与代求的基督是一，献上我们的祷告。在训练中 ，Ron 弟兄分享了这样的一些事情，说这些去欧洲的弟兄姊妹，他们要去欧洲，他们要去打仗，但他说你们去欧洲，但你们并不是，你们还不是军队，军队是在代求的基督。我相信也有一些难民会来到美国，我们也许都不用去那，但是会有一些难民来到美国。但我们可以成为那些编组成军的，来为主打这场仗。我们要在金香坛的祷告上与主示意，能够将我们编组成军。神能在这个地上做多少，取决于他的子民能与他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最后一点就是我想交通关于洗濯盆。这洗濯盆预表着那灵的洗涤的功能。在出埃及记的第三十章有这些经节。在这些经节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词不断被提到，在其他的器具中都没有提到。洗濯盆是用铜所做的。这所用的铜其实也是当时妇女们她用了做镜子的，所以当你来到洗濯盆的时候，不仅它有洗涤，它也有暴露你的 功用。他这里特别说到他们进会幕的时候要用水洗涤，免得死亡。在其他的器具上没有提到这点，说他们免得死亡。这个洗涤不是为了罪，我们的罪是在燔祭坛由基督的宝血所对付掉的。而在洗濯盆这边所要对付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所接触的各种的污浊。当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就很容易沾染上一些污秽。我想我们都有这方面的经验。也许纽约不是最糟的，但我感觉纽约也是相当糟的。当你在地铁上的时候，你睁开眼睛，你就很容易被遭到污秽。因为在地铁上实在是有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的圣别，我们就这样的被污秽了，我们就从这地上的生活中被污秽了。 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主有这样的祷告，主有这样的话，这样的行动，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开始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我是主，是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他们已经被主的宝血洗净了，他们与主也有交通。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们穿的是凉鞋，那个时候也没有铺着马路，他们的脚走路的时候就很容易弄脏。当他们交通的时候，他们的坐姿，他们的姿势其实是躺下来的。那样的，我们可以想象，那样的脚对交通实在是很有影响的。所以主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们就与我无份了，我就与你们无份了。所以这洗涤是为了生命的交通，这是被生命的灵所洗涤的。我实在觉得洗濯盆这里所说到以免你们死亡这个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当你犯罪的时候，你知道你犯罪了，你的良心会这样告诉你。有些时候当我们来到聚会中，我们觉得有些死沉，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被洗涤。以弗所书也说到了，我们要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要得到圣别。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来到聚会中，实在说来是觉得在死亡的光景中，有些时候年轻人的聚会，当聚会中大家都在高谈阔论，都在有各种闲聊的时候，然后会有个弟兄说，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然后这时候就会有弟兄开始找诗歌，但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有找着。这种事情是不是你也遇过呢？这其实就在于我们没有被洗过。有一个最近结婚的弟兄给了一个见证，他说，让我们在我们去聚会的路上，我们不需要闲谈，我们也不需要听收音机，让我们被灵充满。当我还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只有我开车去曼哈顿，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去聚会的路上，我们就导读主的话，我们就交通，在这过程中我们就相互洗脚。其实到了聚会当中的时候，我们都不需要来热身，我们都不需要，因为我们到聚会当中，我们就已经把那灵带到了聚会当中。 没有洗濯盆，没有洗濯盆的洗涤，祭司就不能够再进入圣所和至圣所，他就不能够吃陈设饼，不能够点灯，也不能够在馨香坛有祷告，因为他没有洗涤。甚至他有了在燔祭坛的这样的献祭，他都不能这样做，因为他必须要被洗涤。在出埃及记的五章二十六节说，在对不起，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好圣化召会，借着化中之水的洗涤洁净召会，他好献给自己做荣耀的召会，没有斑点、皱纹或任何这类的病，好使他们成为圣别，没有瑕疵。我们其实就借着来到主的话面前来读主的话，我们就被洗涤了。我实在是鼓励在上大学的和工作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这样。当你去上班之前来读一张圣经，回家之前来读几张经节，我们需要在主的话语中被洗涤。李弟兄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有个姊妹说，我读了主的话，说读了圣经之后我什么都记不住。她说这没有关系的，他说你看，用竹篮子去打水，这水并不能在竹篮子里面存留，所以中国叫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这个篮子打水的过程中，篮子就被洗干净了。同样我们在读主的话中，我们就被洗涤了。所以当我们来到聚会之前，我们可以有些主的话，被主的话所洗涤。甚至当我们在家里面晚餐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所交通，我们可以有些祷告的负担。我们可以借此来相彼此洗脚。我希望这对弟兄姊妹都有所帮助，也帮助我们能过实际的生活。好，爱的弟兄有些事情要宣布，然后大家可以有些交通，有些分享。